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28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请听新闻汇编。首先是重要时事，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暴行。本周知悉18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消息，胡同里的悲剧。河南新乡市不法人员再次尸检，赵廷云遗体只剩三种脏器。本周97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400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消息，请听海外大法学员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三篇弟子的交流文章。首先请听听同修讲三退的起悟，二，防窃听手机的小办法，三，用人民币讲真相的简易方法。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您将会收听到15篇弟子的交流文章。首先请听重温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感悟，二，对当前整体配合揭露当地邪恶的一点思考之一，三，反思前几年为什么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四，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小故事，五，最近做真相资料的几点体悟，六，读新经文走出死关的一点体悟，七，走出修炼中的美丽误区，八，我终于悟到了什么是观念，九，针对新经文走出死关与各地协调人交流，十，小心邪恶势力利用原辅导站联络人设陷阱，十一，正念识破邪恶的伪善，十二，发正念中的感悟，十三，容量有多大慈悲就有多大，十四，向同修坦诚自己的过错，最后请听师尊没有难是为了救度我们才吃苦的啊。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19日至5月25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大家协力追查中共暴行。5月16日要求调查中共集中营内野蛮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事实真相的新闻发布会在韩国国会举行，大国家党议员朴载完说，调查中国集中营内的摘取活体器官和韩国国内器官买卖的事实真相已刻不容缓。他还要求韩国政府应就中共摘取活体器官事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起讨论。
加拿大奥沙瓦市议会于2006年4月10日开会通过决议，敦促加拿大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营救随时有面临被杀害危险的法轮功修炼者，并保护所有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的权利。市议会4月20日就决议的内容致信加拿大总理。
5月16日，法轮功学员、追查国际和大纪元报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地方新闻研究所联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中共江氏集团七年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群体灭绝性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最新揭露出来的中共在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毁尸灭迹的罪行。 参加会议的人权组织公民监督、圣彼得堡人权事务、社会团体代表以及法轮功学员联合起草了一封给各国际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呼吁书，呼吁尽快对中国劳教所和监狱展开调查，对中共当局活体摘取被关押者器官的罪行进行调查。
5月22日，台湾宜兰县议会通过，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暴行提案。提案还请宜兰县政府尽速启动各式官方及民间宣导网络，广泛告知民众大陆器官移植涉及非法活体摘取以及安全堪虑的问题，以维护民众医疗品质和生命安全。
本周知悉18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经确认有289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同时，因学过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者和详情需要继续确认的案例有1358宗。
现在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师父华诞，山东临溪大法弟子在5月12日晚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天要灭中共、赶快退党等图片贴遍大街小巷，有力地震慑了邪恶。
5月1日早晨，江西省九江彭泽县及周边地区东至马当等地挂出了40多条黄绸红字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条幅，很多世人都看到了。这次正实法行动整体正念正行，大大震慑了邪恶，让世人明白了真相。
请广州同修相互提醒，最近有学员以办泰国难民为由在同修之间借钱，数额是十几万元人民币办一个。广州以前就曾经出现过多次集资，有打着师父母亲生活困难，集资以解决旗号的，有说是集资后做很重要项目，为安全起见不能告诉学员项目是什么的。有的同修因此一个人就拿出几十万元，但后来也不知道钱实际用到哪里去了。请听到这一消息的同修相互提醒。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向各商业银行、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下发了关于如何处理写有退党信息的人民币的文件，已向各金融机构一线员工传达，要求遇见此类人民币按残缺人民币处理，不得向外投放，并对人民币持有人进行登记，并及时通知公安机关。请同修注意安全，不要到银行存写有真相的人民币。
4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主楼内实行人体器官移植的4、6、7层及医院办公楼等附属设施上张贴了很多追查国际的紧急通告及请转告医生和护士的劝善信，同时医院员工的自行车棚内也撒放了许多制止行恶、劝三退的真相资料，让更多的有缘人明白了真相。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松岭区大法弟子白世俊与妻子2005年1月19日在新林区林海镇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告发，并被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2005年10月，白世俊夫妇被判四年重刑，白世俊于10月被劫持到黑龙江省泰来监狱关押迫害，现被非法关押在二大队、三中队。至2006年4月24日，白世俊亦患有严重肾衰竭、心脏病和其他病等合并症。原本一个非常健康的人，这时已被迫害得全身浮肿。白世俊从通知办保外至今已经一个月，尚无任何结果，境况令人担忧。据懂医学的人员介绍，肾衰竭在短时间内即可转为尿毒症，随时有生命危险。
南京大学近来要求读研究生必须写表明对法轮功态度的保证， 否则不予读研资格。这是严重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而且也侮辱了众多读研学生的人格，严重阻碍他们明白真相，进行正确选择。据悉，南京大学长期以来对修炼法轮功的师生进行不公正对待和迫害，例如不让修炼法轮功的教师出来上课，让居委会等相关人员长期监视、跟踪、骚扰修炼的师生，多次配合邪恶的610绑架修炼大法的师生，曾经将一名学生三次绑架到邪恶的洗脑班迫害。南京国安还安插了一些在校学生和员工在南大校园内充当国安特务，进行监视活动，请南京市大法弟子更深入地向南京地区大学系统广大不明真相的师生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并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邪恶。
胡同里的悲剧。黑龙江省临海市有一个胡同里，住着一对相信法轮大法好的老两口，而且身心受益。老两口想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就对胡同里的邻居们弘法。左边的邻居老太太听了大法里讲的善恶有报的道理后，不但不信，还讥讽向他讲真相的老两口。结果是这位老太太在散步时被路边的马路牙子绊倒了，大腿粉碎性骨折，亲身体验了天理的威严。右边的邻居妇女听了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事迹后，尘封已久的无神论思想接受不了宇宙特性真理的冲击，在胡同里大声喊叫：法轮功能治病，谁相信呢？那还要医院干什么呀？结果是没过几天的一天夜里得了疾病，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了，在他认为能救他命的医院里永远地走了。还有一位男性邻居听了法轮大法的法理后哈哈大笑，而且是拍着巴掌笑得前仰后合，对向他讲法轮功的人说：某某，你跟了共产党一辈子，没想到让法轮功给收买了。结果没过几日，他也得了不治之症，抱着对共产恶党的幻想离开了人世。以上去世的两位世人，在神给人选择能否进入美好未来的机会面前，给自己的生命做出了可悲的选择。
河南新乡市不法人员再次尸检，赵廷云遗体只剩三种脏器。河南省新乡市54岁女大法弟子赵廷云被警察劫持9天后死亡。2006年1月6日，赵廷云像往常一样去新乡市红旗医院附近的大法弟子李北平家办事时，被蹲坑的恶警绑架关押，一直绝食抗议迫害，遭不法人员野蛮灌食迫害，在被非法关押至第9天突然死亡。2006年5月16日，河南省新乡市公安局人员突然通知赵廷云家属说要进行第二次尸检，在殡仪馆，法医当场拆开上次尸检后缝合的线，看到体内只剩肠、膀胱和子宫三种脏器，其他的都被摘除。胸腔左侧正常，右侧有淤血，并有粘连。据悉，不法人员涂抹进行尸检，然后强行火化。
本周97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972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迄今已有327381人次发表严正声明。
本周400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迄今已有11916人次发表声明。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消息。 5月20日，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巴克汉诺市举行了东部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第65届草莓节庆典大游行，特邀全美各地的国家顶级乐队和艺术表演团体参加。法轮功游行队伍作为唯一荣获邀请的亚裔团体，获得了5项游行大奖。法轮功学员的花车荣获庆典大游行专业花车第一名，草莓节青少年最喜爱的游行花车奖和西佛州草莓节庆典最受主席欢迎3项大奖。腰鼓队荣获音乐类游行团体的冠军，天国乐团军乐队荣获音乐类游行团体季军。
中共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晓文带领三自爱国会成员访美。2006年5月21日下午，叶晓文一行到休斯顿西南华人寝信会与教会人员私下举行会议。当地法轮功学员在会议的教堂外抗议他污蔑和迫害法轮功。此外，追查国际认定叶晓文协助中共迫害法轮功，而对他发出追查通告。
位于印尼中爪哇日惹市的哈科比南温乡的其中一个收容所，约有800名避难的临近村民，来自日惹的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功介绍给难民们。自那时起，在哈科比南温乡收容所每星期有3次学习法轮功，避难的人们因祸得福。哈科比南温乡乡长对此活动非常支持。由于难民所的条件关系，造成好多难民患上气管感染症、头痛、肚痛以及精神压抑等。乡长表示，法轮功对促进难民的健康能起到很大的帮助，并能消除他们对火山爆发的忧虑感。
2006年5月15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总理府前向即将去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梅克尔请愿，呼吁总理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魔鬼行径，请他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在这次活动中，人们除了能看到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传单、反迫害的签名表、大型展板、反酷刑展等，还可以从法轮功学员的那里得到一个色泽鲜艳的黄丝带。黄丝带的建议来自于两位社会人士，呼吁所有支持法轮功、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们带上黄丝带，以此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与敬意，表达对中共迫害的抗议。在《请带上这根黄丝带》歌中，他们写道：请带上这根黄丝带，伸出你的手，发出正义的呼唤。齐天保佑大法弟子，早日返回家园。
各位同修，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收听听同修讲三退的起悟。一天，与同修去办事，为了节省时间，出门搭了一辆出租车，车一发动，同修就和司机聊上了。他拿起车上的一个小挂历翻看了一下，说：哦，你这挂历后面没有法轮大法好，我有一个可好了，金光闪闪的。司机挺感兴趣，他还说：你们司机也不容易，钱挣的也挺辛苦的。司机说：可不是，钱不好挣啊。同修说：老百姓有几个有钱的，有钱人都自己买车，现在钱都让共产邪党贪官贪了，他们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贪，把钱存在国外，儿女都在国外读书，一人手里有几本护照，随时想跑。司机说：这事儿我知道。同修紧接着问道：你是党员吗？司机说：是。同修说：现在社会上都在传退党、退团、退队的事，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共产邪党作恶多端，杀人成性，建国后杀了8000多万人，连他自己的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杀，这样的丑事他是不会告诉人民的， 他告诉人民要与天斗，与地斗，不信神，不信鬼，就信他共产邪党。你加入他的组织，要举手发誓，要为他奋斗终生。共产邪党的恶行能动了神灵吗？神要灭他了，全世界好多国家的预言书都预言了这件事，神要灭中共。所有参加他组织的人要提前退出来，否则就会随他一起被灭掉了。你看现在天灾人祸咋那么多呀？司机说，是啊，现在死人特别多，怪事也多，那怎么退呀？同修说，您贵姓？司机说，我姓程。同修说，这个姓好，你就叫程某某吧，你记着，你今天就用这个名退党了。车到站了，我们下了车。临走时，同修还在车窗上叮嘱他，记住了，程某某，你用这个名字退党了。司机高兴地说，记住了，谢谢你。听了5分钟的劝退过程，给我启发很大。过去我讲三退时，讲恶党，讲国外，讲大纪元，讲上网等等，还给人家讲怕了，达不到讲一个救一个的目的。今天看到同修讲三退，简单扼要，几句话他就明白了，再帮他出主意，帮他起个名，让他记住今天就是他用这个名三退了，他不会顾虑太多了，也不用犹豫。我们这位同修每天都在做着许多事，每天都能救许多人。受他的启发，我也这样去讲，效果很好。几句话先把他的人的一面定住，让他明白的一面跟着你的思路走，有时几句话就能救了一个人。
下面请听防窃听手机的小方法。邪恶的特务们习惯于窃听手机，迫害大法弟子。明慧网以前曾介绍了一种防窃听的方法，将电池取出，这种方法能有效防止手机被窃听，但也带来一个不便，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设定日期和时间。现在我们可以使用防窃听的新方法，将手机放进铁盒或锅的底部，然后盖严盖子。我们不妨做个试验，用座机或另一部手机拨打那部处于开机状态的手机，我们得到的反馈信息是对方已关机或超出服务区，这说明联系信号被金属容器屏蔽。如果将金属容器的外壁接上一根接地的金属线，那么效果更好，更安全。需要注意的是，手机关机后放入最好，如果手机是开机状态，手机放进铁盒后会以最大的无线功率联系基站，手机电池很快用完，所以会影响电池使用寿命。如果发现自己的手机异常，确定真被邪恶监控，必须尽快放弃使用该手机，将手机和人分离，因为邪恶可以利用你的手机定位，不管你打没打电话，找到你的具体方位，当然一般是针对流离失所的同修。
各位同修，下面介绍用人民币讲真相的简易方法。一、手写。内容灵活，方法简单，但速度慢，适合量小的情况。最好使用油性笔，防水耐磨。即使纸面不太干净，也较容易写上。颜色最好用蓝色，比较醒目美观。因字多时笔划要细，最好选双头的，一头为细，一头为极细。单头的写的笔划较粗，不能写小字。一般手写不容易书写工整，还容易辨别出笔迹，可以采用临摹的方法解决。将要写的内容打印在白纸上，放在钱的下面，再放到玻璃板上，将玻璃板两边垫起来，中间用台灯或手电从玻璃板底下照明，也可以放在玻璃茶几上，白天可以压在朝阳的窗户玻璃上，将打印的字临摹到钱上就可以了。新版人民币正面的左边和背面的右边颜色浅， 透光性好，适合书写，特别是背面面积大一些，字可以写得多一些，竖着写扁字比较美观，字体可以选楷体、隶书、黑体并加粗，容易看清也好写。旧版的四个边为空白，等练熟练了就可以直接写了。二、印章，内容相对固定，刻章要稍微复杂一些，但印字快，适合量大的情况。字体可以选华文细黑、右圆、仿宋并加粗，这些字体笔画均匀且间距大，好刻一点。将字直接打印在不干胶或打在白纸上，用透明胶带贴在章上刻好就行了。印油选蓝色的，一般不要两面制作，递前时由字面朝下，内容不要贪多，做得美观一些，人们也愿意接受。
各位同修，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成都大法弟子的文章重温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明慧连续登载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师父评语文章想起前日与同修切磋时，同修曾讲，我们这里的恶人恶警近来很猖狂，想抓人就抓人，想绑架就绑架，这和我们这里揭露邪恶不足有很大关系。一个同修被迫害后，一般同修们大都采用贴一段时间不干胶、发正念的方法营救受迫害的同修。大部分同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清楚参与作恶的具体人员及其亲人朋友的信息，无法做进一步的揭露恶行，从而达到窒息邪恶的目的。恶人恶警依然我行我素，把大法弟子的慈悲劝善当作耳旁风，一度使一部分成都大法弟子处于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曾有一个县的大法弟子交流，他们那里现在环境非常好，当地610的都不怎么管他们讲真相和练功，他们的环境非常宽松，世人也大都明白真相，但以前那里的恶人还是很疯狂的，那时大法弟子被抓、被判刑、被劳教也时有发生。后来除了针对当地恶人曝光之外，他们还持续针对那里的恶人指定其姓名，一一锁定发正念，铲除其背后操纵的黑手烂鬼，使表面的肉身遭报。后来恶人们一一遭了恶报，而且报得很重，所以他们很多参与作恶的人都有些醒悟了，停止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时看到大法弟子讲真相也装没看到。由此我们想到，在正法进程到了这一步，邪恶整体上已经被消减得成不了气候，我们这里的邪恶仍然如此猖獗，是不正常的表现。一个是我们整体在揭露邪恶迫害时，没有具体到某个派出所中突出的恶人，他的迫害手段或伪善的伎俩，没有他的亲朋好友及邻居的相关信息。可能有些同修说我们没有渠道得到这些信息，但我想大法弟子都是有大智慧的，只要你想做的事通过不断的学法从而加强正念，大法的威力就会通过我们展现出来。同时我们要时刻想到，我们是在救人呐。那些恶人虽然还在作恶，这不仅是在害他自己，对他的家人也是非常的不好，那我们在清除其背后邪灵的同时，让其表面肉身遭报，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他们停止迫害，不再造孽，赎回自己的未来吗？再一个问题是邪恶的洗脑班的存在。目前在成都最大的洗脑班是罪恶的心经洗脑班，它是由四川省610及成都市610联办的洗脑班，其他的洗脑班都为各区自行办的，规模没有心经洗脑班大。这个邪恶的洗脑班一直都存在，有段时间说它解体了，其实是因为其经费不足所致，维持其存在的经费都是由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单位或本人家属承担，他自己基本没有经费来源。 近期一位同修堂堂正正地从那里出来，除了他本身做得很正，坚决不给邪恶任何言语及文字的承诺外，他的单位的人也到洗脑班说，这么好的人你们把他抓来，耽误了我们的工作不说，还要我们来承担费用。包家的人也说，我们的工资不能拖欠呢。故此洗脑班在此同修身上没捞到一点好处，反而还赔了本，赶紧放了他。那为什么该洗脑班还一直存在呢？如果当时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对去洗脑班予以坚决的抵制，并且家属也一分不给，让邪恶在每一个大法弟子面前都头疼，而不是一批批的所谓转化或做假签字出来，那邪恶真正想将大法弟子一个个拖下去的目的达不到，恶人们看不到转化成果，那他们拿什么去邀功请赏呢？邪恶的洗脑班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可能有同修说，你这是事后诸葛亮，当时我们还很不成熟，其实只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上，不难得出这个结论，那就是当初各地洗脑班也不是一开始就全部都办，只是在很少的地方试点，那试点一旦成功后，邪恶不得大面积铺开干吗？洗脑班能成立并且一直作恶至今，能说和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无关吗？一个同修讲到，曝光心经洗脑班及恶人的文章很少，但我们在那里被迫害的同修也很多，揭露他们的迫害手段所用的花招和伎俩也少见曝光，里面甚至是包家的人员也大多都是不明真相的，他们很多是由各单位抽调的，也有解决再就业的40岁50岁的下岗人员，在那里可以拿到稳定的工资，又舒适安逸，却不知道自己做了协助迫害的帮凶。那么为什么我们很多在那里被迫害过的同修没有大力揭露洗脑班的邪恶呢？邪恶是怕曝光的，少量的揭露它可以拼命的掩盖抵赖，反咬同修说是污蔑他们。同修比方，一个同修写的揭露文章好比是一把射向邪恶心脏的利剑，那么大量同修的揭露文章就是射向邪恶的箭雨箭林，而且揭露的越详实，人名越多，就可以揭露出恶人无可抵赖的事实，连常人都可以轻易的核实。如果是出于怕心，怕写出来要遭到恶人的报复，明慧重温的这篇文章就是最好的答案。最后同修们交流到正念的巨大威力，发好正念是清除邪恶烂鬼的最好办法，这一点同修们早在很多文章中都交流过了，但是往往由于我们没立即看到发正念所带来的转机，过一段时间就又松懈了，这当然有一个信师信法的程度，但对于我们大多数同修来说，学法的好与坏就是发好正念的根本保证。同修又交流到一个经验，往往我们很多同修在日常生活中忙于工作家庭，每日还要想真相，时间很紧，一天下来后本想静心学法，困魔又来了，又有朋友来访了，同修又来切磋了，孩子的学习又出了问题了，家里亲人又病了等等，甚至本来制作真相很好的机器也莫名其妙地出了故障，很多意外的事突然出来干扰了。其实这时最需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稳下心来，先把突发事情处理好，最重要的是在每日学法前先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们学法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发正念的时间由自己视情况而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建议，我们有类似情形的同修都可以这样，我想情况一定会随着我们正念的加强转向良性循环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当前整体配合揭露当地邪恶的一点思考。明慧周刊227期重温了2003年11月的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以及师父的评语。 近日来分别与几位同修交流，同修都感到明慧让我们重温这篇文章，这与我们大陆同修对揭露当地邪恶做得不够有关。就我们地区而言，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现在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已经被清理得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国宝大队几个不法之徒仍敢肆意绑架我们的同修？今年三月份，我县长兴镇就有两名同修先后被绑架，其中一名已被送到锦州教养院，另一名仍在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自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我们成功地营救了两名夫妇同修后，有相当一部分同修觉得应该松口气了，所以不同程度地产生懈怠。而且上次虽然与营救的同修不少，但是还没有达到更多的同修参与。有个别怕心重的并没有参与，有的同修本来有能力提供行恶者的个人信息，因怕恶人知道后自己受到牵连而不敢提供。有的能接触到行恶者的家属或亲戚，可以收集到恶人的一些情况，而没有主动的去做。因此我们本应该主动揭露那些执迷不悟的行恶者，但因证据不足而一直被耽搁，长时间不能完成。例如有位同修4月5日发出呼吁，请有条件的同修了解一下我们地区恶警遭恶报的资料中有几处不够完善，数据不够详实，需要调查核实一下，请同修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使之完善。但是除个别同修提供了另一则遭恶报的事实外，至今一个多月了，再没有人能提供其他信息，因此不能及时上网曝光震慑邪恶。今年新上任的国宝大队长，我们本应该主动找到他，向他讲清真相劝善。据说有的同修是他的同学，可是不敢当面讲，怕给自己招惹麻烦。就我本人也一样，本想给国宝大队这位新上任的大队长写封劝善信，可是总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写点东西挺费劲的，心想还是让别人写吧，我还是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吧。心里对自己说，我的事情太多了，等忙完了有时间再说吧，总给自己找借口，其实是求安逸之心在作怪。正因为我们很长时间都不清楚参与作恶的具体人员及其亲人朋友的信息，无法做进一步的揭露邪恶，从而达不到窒息邪恶的目的，所以那几个不法之徒才仍然我行我素。像新来的这位大队长，如果我们能及时向其劝善，他明白真相后可能就不会参与迫害了。另外我们现在做资料已经遍地开花，直接跟明慧联系好像都各自为政了，各忙各的，所以在整体配合上有好多事都很不尽人意。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处在一种被动的局面，往往是一有同修被抓了就赶紧通知大伙发正念组织营救，一有消息说公安局又开会了如何如何，就又高密度的发正念清除邪恶。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变被动为主动呢？为什么不主动出击呢？尤其一部分怕心重的，一听到什么风声了就赶紧收拾东西。比如上周五有同修在传可靠消息，公安局最近开会布置加大力度对法轮功迫害如何如何。此前在二月份也有类似消息说全县各派出所所长开会了，专门针对法轮功如何如何。有同修传这类消息时是带着人心传的，因而越传越大。经过这些同修把消息传到最后，竟变成了要进行大搜捕了。还有一小部分同修听到这类消息马上怕心又出来了，回家赶快把资料藏好，暂时不出去送真相资料了，避避风头再说吧。有个别同修甚至迅速离开家躲出去了，过些日子听听没啥动静了，回来看看人家谁也没动，只有自己心动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还有的同修在传某某同修家被监控了，结果与这位同修联系的也不敢去这位同修家了，传来传去的造成很坏的影响。传这些小道不实的消息有啥意思呢？是真正为同修的安全着想吗？如果真的为同修负责，就应该找当事人说为什么要在同修中传呢？实践证明这些消息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所以希望传这类消息的同修注意修口，当说不当说的要把握好。 当然有的同修传递一些消息是站在为同修安全负责的角度，提醒同修送真相资料时要理智智慧，保持强大的正念，不要掉以轻心，提醒同修加大力度发正念，截抵黑手烂鬼，正念正行。可有的同修完全是站在人的角度对待这一切。待续。
下面请听四川成都法轮功学院的文章，反思前几年为什么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这篇文章在半年前就写好了，但我当时觉得站在向外求而没向内找的基点上，所以一直没有投稿。但我看到当苏家屯的暴行揭露出来之后，有一部分同修或多或少有一些波动，所以我才把亲身受迫害的原因从法理上和同修交流分析症结所在，希望对上述的部分同修有所帮助。自从1999年3月得法以来，我能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都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弘法，从不看其他的书报杂志电影，电视也戒了，甚至每天吃饭都抓紧时间。但由于忙生意，每天读书的时间不是很多，加上读书又慢，除在开车途中每天大量的听师傅的讲法和每天集体学法外，到1999年底上北京，自己只读了4遍转法轮，师傅以前的很多讲法都来不及看。1999年720以后，我更是坚定地维护法正实法，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救度着众生，讲着真相，按理说是符合法的，为什么还被非法关押近30次？为什么还反复被残酷迫害，甚至2次还差点失去生命呢？难道师父没有保护我吗？我们进行用法来对照一下我当时的观念和行为。一，心不正招邪。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练功人自己由于不能够正确对待自己，造成一些麻烦，也就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我正是师父说的这种人，心不正招来了麻烦，而且是招来了被非法关押几10次的麻烦。因为我当时想，我今年的元旦、农历新年、5、1、11都在监狱里度过，认为自己对法坚定，放下了名利情，是真修弟子，了不起。甚至在劳教所被严管期间，还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真正去西藏求法的人，一去可能扎在那儿不出来了，这是真修的人，这段法拿来鼓励自己。就这样大错而特错的一念之差，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长期的反复的被非法关押。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我们宇宙中有个理，他自己追求的，自己想要的，别人一般情况不能干涉。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又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每天都在学法，甚至把这些法都牢记在心里，但是学法和自己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分开了，没有联系起来，没有融于法中，没有做到，这不是修。因为师父说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摘自实修。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个常人，说白了，自己有囚禁监狱的心，因为我这个观念符合了旧势力，不符合法，所以一直走在旧势力安排的巨关巨难的路上，反复被非法关押迫害。例如，1999年底我上京时，我把我的生意全部了结，甚至给财务说，你把账全部给我结清，因为我修法轮功说真话，我要被迫害，要进监狱了。师父叫我们讲清真相，正实法，我到北京去上访也是正实法，也是讲清真相，做好人怎么要被迫害呢？师父并没有说我们要进监狱啊，这不是跟师父的法背道而驰吗？所以这一念招来了我被关进监狱，说白了是我求来的进监狱。二，师父在转法轮107页中讲，当然我们讲了，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 我要进京前夜，一到北京的同修来电话告诉我，钱不要多带，够上北京的路费就行，因为都要被抓进当地驻京办，被送回当地，钱都是要没收的。我相信了，照办了。结果这个观念不知不觉的就符合了旧势力，走在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导致还在北京郊外的练功点上就被非法抓捕。三，2000年第二次进京上访时，在上访局长长的巷道里有很多警察和便衣。我当时想，请师傅帮助我进到上访局，等把表填好交上去以后再抓我，多么可笑荒唐的一念啊！结果招来了被抓后反复在拘留所看守所打转出不来，这不是自己求被抓吗？我痛恨自己悟性太差，前几年一直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很多的救度众生的宝贵时光，让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干着急没办法。师父在《再去执着》经文中讲，弟子们呐，师父心急而无用啊，你们为什么就放不下那颗常人之心呢？就不愿再向前一步呢？是啊，我到北京上访有罪吗？公安配抓我吗？不配呀。为什么没否定呢？为什么不站在法上思考呢？说白了，还是人对大法的坚定。难道师父没有保护我吗？不是，是因为师父保护的是修炼人，不是保护常人，是因为我那时人在大法弟子中，而我的心性和行为还在人中，师父保护的是大法弟子。这一切只怪自己学法不深，悟性太差，一丝一念不符合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二，观念上符合了旧势力，不理智走极端。师父在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而我呢，1999年到报社讲真相时，已经找到了工作人员，讲清了大法给我们带来的美好，以及电视、报纸、一言堂的颠倒黑白，希望报社能正面报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工作人员听后善意地劝我们离开，而其中一位同修非常强硬地要见主编评理。我当时也不在法上，用了人心对他修炼，明知道他不善不在法上，也没劝阻，心想都是一起来的，也没叫大家离开，结果招来了警察，全部被非法拘留。2002年那一天，突然接到老家朋友的电话时，叫我立即离开家。老家的同修散发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在非法审讯中说出了是我给他的资料，现在警察已经来抓我的路上了。我说你放心，不会有事的，他们说了不算。刚坐下来立掌发正念，家人的同事来了，没意到是干扰，又忙于给他放真相光碟。结果十多分钟后，片警来电话，发现我在家，就上门来叫我去。我心想去给他讲真相，解体派出所的邪恶因素，就去了。因为配合了邪恶，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干着急没有办法，就招来了老家和当地的610、国安、公安分局和当地派出所的非法抄家，还非法设了像，使资料受到很大损失，我也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进去后才找到自己的漏洞，才在一丝一念中归正于大法。经过绝食和被迫害性灌食，睡死刑床，戴脚镣手铐，在严刑拷打中差点失去生命，半个月才破除邪恶，回到正法洪流之中。曾经有同修怀疑我是特务，有的同修多次见到我就迅速地躲开，也有的同修打电话来问母亲我走向反面没有，还有的同修说我就不信他有那么强的正念，进公安局就像回娘家一样。我当时听了不在乎什么，可现在想起来真是无地自容。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吃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呐，我不打针了。为什么总是被抓后才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迫害，在家时就放松了正念呢？是自己的观念认为在里面才算是被迫害。实际上我们这个人世间也是无形的牢笼啊。2002年底，在我流离失所期间，一天中午突然有人敲门，当时我家有三位同修，其中一位男同修提议我们应该迅速离开，一位女同修说全盘否定是假象。 我也不在法上，跟人不跟法。我觉得情况不好，想离开，但碍于面子，怕同修说有怕心，就顺着他的思路走，误认为是假象，是师父以这种形式让男同修离开。结果男同修当天下午就安全离开，而我和另一位女同修被非法绑架并抄家。那一次对我们的迫害是邪恶至极，虽然绝食一个月闯出了魔窟，但身体被迫害瘫痪，恢复了半年。半年的时间了，耽误了多少救度世人的事啊！这些事我现在想起来都后怕。这些非法迫害不是师父安排的，是旧势力安排的，归根结底都是自己不理智造成的。每次师父都点化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法身会阻止你，会点化你，一看你老是这样的，也就不管你了。随时把自己当成神，这是没错的，但还是要符合常人状态，不然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这是破坏大法，不会保护这种人的。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没什么两样。怕和理智是两回事，理智不等于是人心，理智不等于是怕，只有在法中理智才安全，也只有理智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三，正视自己而不是正视法。长期被非法关押，觉得自己不妥协，对法很坚定，忘记了自己来时的史前大愿是救度众生，而不是个人提高个人圆满。假如都进监狱了，救度众生的事谁做？还是在法理上不清晰。被迫害的严重不是修得好，坐监狱的时间长也不是修得好，正是修得不够好的表现。师父在去人心的评注中讲，最突出的是许多学员被迫害得很严重，也是自己的人心过重，正念不足造成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的心一定要在法上。当我把被迫害的事实写出来后，师父写评语后，有的同修对我产生了崇拜，也有的同修对我产生了妒忌，这些都是不在法上的表现，都是干扰个人和整体协调，干扰救度众生的根源。我们一定要及时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师父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摘自转法轮。同修们，让我们更好的在法上认识法，利用中共活体摘器官的暴行来揭露恶党的本质，更好地救度众生。让我们放下人的观念，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更好地营救我们的同修。
各位同修，下面播送几则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小故事。一，你们首先要无条件送我回家。前不久，一位同修在家乡遇到工友 B， 他谈起自己正念闯出拘留所的事。他说，当时想到既然被邪恶钻了空子，那就走好下面的路，正念除恶绝不配合他。恶人先讹钱，要勒索几千元，他当即坚决否定，对邪恶人员平和地讲大法真相。恶人退却，又提出可以交一半的钱。他说，交一分钱也没道理，你们首先要无条件送我回家。后来，恶人用超量劳役迫害，他想起师父念一正恶就垮的教诲，他整点发正念，有时连续16至17个小时不间断，解体邪恶因素，邪恶又退却，只分给他很少的活，他就有了更多机会接触被拘常人，向他们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从他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美好。有两个还宣布退出恶党附属的团队组织，并表示出去要修大法。恶人没招了，很快派车把他送回了家。二，有师有法，怕他个啥？市郊大法弟子 C 白天打工，晚上回家，天天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很精进。当地恶人曾迫害他，他凭着信师信法的正念，堂堂正正闯出过拘留所。 当地恶警不法人员声言要抓他判他，多次骚扰他。邻居劝他离家躲躲，他没动心，坚信法能破一切邪恶，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躲躲藏藏。他与同修交流时常说，有师有法，怕他个啥。他以苦为乐，虽然家境十分清贫，但是总是乐呵呵的。在当地做正实法劝三退的事，真是打出了一片天。几年以来，邪恶再也没敢去干扰他。三，师尊常点化，走正修炼路。一老年大法弟子不识字，但能流畅地读转法轮。他说，每天看完一行字，下一行字就凸显出来。他悟到是师父在鼓励他，点化他精进。他以前有很不好的口头语，工友给他提出过很多次，但他或许是大大咧咧不在意，或许是陋习难改吧，影响讲真相效果。后来他看到转法轮修口一节时，每读到口字，口字就闭成一条线。他悟到是师父在点化他，要他修口。当他这么想到了，再读到口，口就开了。现在工友都说他修口了，提高很大。因去北京正实大法，当地恶警曾经迫害他。有一次恶警想抓他，敲他家的门，他一见恶警，立即冲着恶警盘腿打坐，单手立掌，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口诀，不停地念。恶警们被震得愣住了，就离开了。这位大法弟子有时间就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他念纯净，往往几句话就打动人心。在街道上，在邻居家，在集市上，他救了多少世人，他不计数，就一心救人。一天晚上，他得知一个同修急需一批真相资料，约定在某地等他送去。他出门刚上路，猛抬头，两辆警车停在面前。他露出先躲躲的念头，他立即想起师父讲的释迦牟尼洗澡的故事。师父说，不能因为有虫子我们澡也不洗了，他就有了正念，不能因为有邪恶干扰就耽误了救度众生。他坦然而行，及时将资料交给了工友。后来他对工友说，当夜入寝，清晰地看到天上下来一群仙女，互相牵着手，微笑着向他走来。他悟到这是师父鼓励他，仙女牵手是点化他，与工友配合好，正实大法的效果会更好。